好，那接着呢，出社会时期再跟大家讲。出社会时期在做保险，我在南山的时候受到一些很棒的训练。那有一次我在进保险公司之前的上一份工作的老板，他请我帮他回去处理 PDA 的事情，因为他知道我对数位的东西比较在行。他就跟我聊天，你现在去哪里工作？我说在南山人寿。我说那你在南山人寿学到些什么东西呢？我就跟他聊南山的文化。我说南山的文化很特别，就是每一个业务主管，不论是自己下属，都会很无私的分享。就算他帮你教得好，对他没有任何收入关系，甚至有可能是竞争威胁关系，他都会很热心的教你。我说男生的文化是这样，然后听下去哇，很难得，因为他觉得他自己开个公司，底下那么多业务都很难产生这种文化，大家都是自己顾自己的。他就说，那你可不可以请你拨个时间帮我们全省的业务人同演讲？然后那个公司其实还蛮大的，你知道吗？我听得有点吓到，我说啊啥？我之前在你公司离开的时候，我在你公司也只是个基层员工，现在才隔几个月而已，说请我回去帮全省业务同仁演讲，这有没有搞错？那有时候就当别人给你机会的时候，你不要恐惧机会，别人都敢用你，你为什么不敢给自己一个机会哦？哦，反正你够不够格，这个由别人来决定，你不要自己把自己给刷掉哦。所以那时候那个前老板哦，就是说请我回去帮全省业务同仁演讲，我就说嗯，好吧，就试试看分享一下我在南山学到一些东西。好，那我回去的时候是那个业务副总帮我开门哦，哦，态度非常毕恭毕敬，我就觉得哇天哪，当讲师那个真的是会上瘾的感觉哦。好，那我觉得小结论啊，就是如果你想成为讲师的话，我觉得有一件事情值得你参考一下，就是你去找一个有良好的业务培训系统的公司哦，对讲师来说是很有帮助的。好，那哪些公司有很好的业务培训系统呢？好，第一，我觉得保险公司不错。好，那我本身是南山出来的，那南山有不错的训练系统，那别的公司也有，有些不错的公司他们也有他们的那个很好的培训系统，所以你本身不见得要对保险有兴趣或热爱卖保险，可是你可以为了学习保险的一些培训进保险业，我觉得蛮值得的。好，那有些直销公司业务团队也有他们的培训系统，或是房仲、事务机器、汽车，如果你觉得你心态上能接受，想要去一些有业务培训系统一等的公司，但是不知道去哪里好，就可以私讯我。我可以推荐我有些朋友，他们在一些行业发展的不错，也都是高阶业务主管。好，如果你想去那边接受他们培训，我是可以推荐过去的。啊，学妹好，应该是叫学妹没错吧？应该不是学弟吧？好，因为上面看不出性别。好，接着，不过南山的训练真的是有名啊，业界有口碑啊。不然我后来去到某公司。跟老板碰面，他一听到我是南山出来的，他就二话不说就邀我去担任他们的那个业务培训的主管，培训部门经理。好，啊，绝对不是说别的公司不好，我相信很多公司的都有他们很好的业务系统。好，那后来创业之后开网页设计公司嘛，然后开始经营部落格，他在部落格上面就会发表一些专业的议题的文章。好，那我就是会在专业领域发出掷地有声的言论，就开始发表一些我对网络行销啦、对网站设计的一些看法，就会开始有人注意到我，就开始偶尔会有人邀客。我这时候进入到了那个就是业余讲师哦，之前是偶发性讲师，现在升格了哦，变成那个业余讲师哦，就大概一个月会有一两堂邀客啦，但是不是很常有，就一个月一堂，也有时候两个月两堂也有可能。那去也不会讲很久，那终点费也不是很高。这时候呢，偶然间一个机缘认识一个前辈叫郑云龙老师哦，这边特别感谢他，他是教那个身体脊椎保健的。好，那这郑云龙老师他跟我点名，因为那时候说真的，因为没有人教过我怎么成为讲师啊，这件事情没有人在教，不像我今天这么有整理一个系统跟你讲成为讲师的这些事情。我以前原来连有讲师经验这件事情都不知道啊，他跟我说，如果你，我那时候就问他说，就是那个郑老师，如果我想要在讲师这方面有更好的发展，我该怎么做？给我一些建议。他说他可以去建议我去找一些讲师经纪人。那我觉得他对我真的蛮好的，他给我的一个清单啊，就是他认识有哪些讲师经纪人。他说我可以主动写信给这些经纪人，他们毛遂自荐。后来这些名单他们就真的有人跟我邀客，我就真的写信去自我推荐，说我是谁，我可以讲网络行销，如果有需要可以找我。不要怕丢脸哦，不要想说你是讲师，你就要坐在家里面等人家来邀客，姿态很高。其实不要这样想哦。那而且郑云龙老师又牵线帮我推荐出一个人脉，叫杨执行长。那 杨执行长他当时又 pass 一个案子要我去讲课，当时讲一天的课他会7小时，收入10000多块。现在来看我已经不会觉得多啦，但是当时这辈子从来没有讲一天的课赚10000块。你知道第一次经验那个是很不一样，就像你这辈子第一次打工然后薪水，你这辈子第一次吃冰淇淋，这辈子第一次谈恋爱，那感觉都很不一样。我现在都还记得当时的心情，哇，我怎么会讲一天的课收10000多块，觉得好爽哦。好，因为你知道如果你是上班族，一个月领20000多块的上班族，10000多块已经占到你半个月的薪水了，结果你讲一天课就有。好，那我觉得当时杨执行长还就是一个前辈了，他跟我说你要出来接案，你要有个自己的讲师的履历表，讲师履历表这很重要啊，就像你去应征工作是不是要有一个讲师的履历表。好，所以他就给我一个 sample， 那我就按照他给我的那个 sample 去改出一个自己专用的履历表，这你们可不知道对不对？好，所以现在回过了头来，请大家扫描我的 Lite QR code 输入777777。好，我把我的 Lite 拿回来你家。好，你们输入777，我就会把讲师的简历表传给你。是的，777没错。好，我就会把讲师简历发给你，就照那个格式去改。那因为我给你的是 Word 档，所以你是可以编辑的。好，讲完哇，讲到这么晚，还有这么多人在线上，真的太感谢你们了。好，然后反正一路走来，真的要感谢很多人啊。就是温老师是这样子，也是有贵人提拔啦，才有今天的路。但是我也很感叹，其实因为很少有人有系统的去教别人成为讲师哦，我都是真的像把自己当一块粘土跟陶土，自己把自己捏成一个讲师。当中就是偶尔别人可能指点我一招半式，然后我大概又自己摸索。肚子好饿，虽然我是很会做菜，但我现在没有办法一边讲课一边做菜给你吃啊。哎，对，我也还没，你说肚子好，我才想到我还没吃晚餐呢。哦，对，顺便讲个题外话，如果你是讲晚上的课，好，最好讲课前不要吃太饱，会影响到你讲课的锐利度。对，所以我通常讲课之前，我要不就不吃饭，要不然就是只吃一点点，但这样对健康是有点不太好了，还是正常饮食比较好啊。那创业二，哦，因为我创业过很多次啊，我第二次创业的时候，我曾经有想过要卖衣服啊，但是后来没有真的去卖衣服，因为我发现卖衣服不是很适合我。然后我就参加一个批货考察团，类似认识的一个批货服装批货考察团界的一个 number one 台湾第一把交易叫 Jesse 老师。好，在此呢借由这个课程非常的感恩 Jesse 老师，因为当时我去参加他批货考察团呢，我是找学费去的。那旅游当中他就知道我是对网络行销蛮有研究，那回台湾之后他就帮邀了一次我的课来针对他过去的学生群去教课，教网络行销。那课中反应不错，我记得当时的课程名称叫网络行销的六脉神剑，因为我又热爱金庸武侠小说，所以我有时候我的课程名称都跟武侠小说有点关系。 哦，所以幺二零刺客反应不错，那当时是按照人头抽，赚多少钱我有点忘记了，印象中好像还不错啦，不差。然后又邀了第二次课，反正他邀了我两次课，我开始觉得，哎，我发现我对讲课这种事情好有热忱哦。哦，虽然我台下私底下是内向害羞，但是我上了台就会变人格切换。那为什么老师会愿意找别老师来对他的就学员讲课？有几点，第一，这是一种服务就学员的方式嘛。哦，因为学员也需要多方面的成长啊，自己又不肯什么都会，所以找别的老师来帮自己的学生教课，这是服务就学员这种方式。然后学员就算付钱，只要有学到东西，他觉得 CP 值 OK， 他也会感谢这个老师帮忙找东西，找好老师来教。第二是老师自己可以顺便学嘛，就像我现在为什么你会发现威廉老师很常找别老师合作开课？为什么？因为我帮他开课，我自己可以顺便学啊，这不是很好，对不对？又不用找学费，好，他可以加钱赚一些钱。所以小结论就是，我觉得你想成为讲师哦，说真的，你不要就是都不去找钱给别人，真的啦，不管是交给我或交给别的老师，我自己也交了很多钱给别的老师啊，我也上过 N 个老师的课啊。你像郭庆老师也一堆，对不对？郭庆有江南七怪这样的老师，所以你不要想说自己很厉害，你就自己直接就出来开中立派，都不愿意找学费给别人，多去上别人的课，然后跟老师打好关系，其实别的老师就可能成为你的贵人，帮你开课。好，反正当时这些老师跟我要了两次课之后，我觉得哎，讲课很开心。然后做，我觉得人生很难得，就是说大部分人上班都是在做自己没兴趣的事情在领钱。好，然后做自己没兴趣的事情赚到钱之后，才去用下班时间去做自己有兴趣的事情。可是我觉得何其难得，我可以一边做自己乐在其中的事情，又被肯定的事情，然后又可以领钱。哎，这个三个圈圈重叠度越高哈，一个人幸福指数就越高。我再讲一遍。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不一定被肯定，比如说你喜欢做设计，可是你的设计可能常被老板骂啊。比如说有个内衣教父，那个近藤敬也，他做的内衣都常被骂到不行啊。所以你做热爱的事情不见得是你喜欢被肯定的事情，你做喜欢又被肯定的事情不见得能赚钱，你要做自己喜欢又被肯定的事情，人家还拿钱给你还感谢你，我觉得人生有比这更幸福的事情好像不多了吧。好，所以我就觉得我出来开课，对，777是要打在那个 light 上面，不是打在这边啊，打在这边不会有那个讲稿的履历，那个讲师履历，你要去打在我的 light。 好啊，扫不到没关系，跟我再寄给你。好，我们今天加快速度，我今天可能会稍微拖到点时间，各位见谅，因为我想要有诚意啦，不要分两次讲，尽可能把它讲完啊。如果真的耽误到你们休息时间，在此先跟您说声抱歉哦。好，那如果录影没失败的话，我再把录影档寄给你啊。如果万一录影失败，就我也没办法。好，我先继续讲。好，讲师找到自己的定位很重要，就像车子要定位才能够开上路。好，那火箭要定位才能够持续在轨道上面，然后发射到个星球去嘛。找到自己最有兴趣的、最适合自己的定位啊。好，以兴趣来说，其实我最有兴趣的是打电动。然后呢，电动当中我最有兴趣的是打魔兽争霸。可是我玩魔兽争霸玩的好不好？其实玩的不好。我去玩那种 online game， 跟人家玩那种魔兽争霸的 online game 哦，跟人家组队去打，都会被骂。他说我是去送经验值的哦，因为我都会很容易上战场被人家打死，然后就经验值送给对方，造成竞争对手升级哦。后来被排挤，很可怜哦。好，所以最有兴趣的事情不仅是最适合人家当讲课。你说我有兴趣打电动，那可以打电动来讲课吗？好像不行啊。以最擅长的级别来说。其实我第一三专场是叉叉，但是叉叉不能教。好，给大家三十秒，猜猜看威廉的第一专场叉叉是什么？但是叉叉不能教。好，猜中有大奖。虽然理论上我觉得应该没有人猜得中，大家都以为威廉老师的第一专场是网络行销，其实不是，网络行销是我第三专场。但是有人猜了，不过目前没人猜中。街舞是我很多年前专长，但是事隔一二十年，我现在已经没有很会跳舞了啦。现在只剩残存的一点点的舞蹈细胞，听到音乐可能加减还可以摇个两下，没有到可以跳舞的程度，教街舞的程度。但今年我如果比较时间比较空的时候，我可能就会重新回去练舞。这是我一个小小的心愿。40岁的中年男子还可以重新练街舞。好，然后讲到哪里啊？第一专场是叉叉不能教啊，反正你们猜不到，就不讲了。好，第二专场是资源整合啊，不是麻将啊。 第二专长是资源整合，可是资源整合你叫我怎么教我也不会教，欸，我是蛮会资源整合的，但是不知道如何教，无法有系统的教人家。那第三专长是网络行销，但是所以我照教我的第三专长。好，但是网络行销有很多，我要教哪一块？其实 SEO 我还不错，但是呢教的已经很多了，而且我有些好朋友也是网络行销老师，他们的强项跟对外的主打招牌就是教 SEO 啊。啊，如果今天我就出来跟教课，我就教 SEO， 不是跟你打对台？就好像你能够想象啊，在一个广州的佛山，你的好朋友教咏春，结果你也出来教咏春，哇，那这下子你们就打对头，对不对？啊，到底你想学咏春拳的，就说那需要学到跟正宗的学啊？那请问谁的咏春拳比较正宗？你们就互相杠上了嘛。好，所以我的一些好朋友，甚至我过去去上过他们课程的老师，如果我出来教，我比较跟他打对牌。那我跟大家讲，在培训界我们才会看到这种现象，就是乙跟甲学 A 课程，那乙下课之后就出来开 A 课程的课。其实我就说，我觉得这样子不是很聪明的策略啦，但这是最常见的。好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你想看哦，你出来教课，如果你是乙，你跟甲学，那人家知道你是跟甲学的，那学生会觉得。人会有迷失，就觉得师傅应该比较厉害，事实上不一定啊，有可能徒弟比师傅青出于蓝。但是一般他有就说，啊，我要学，大家要跟宗师学啊，跟这个人的老师学，一定更厉害嘛。好，那所以以为了能够在江湖上面开宗立派哦，他就会不承认他是假教出来的，哦，甚至会去批评假教的不好，教批评说啊，那个他教的不是正宗的啦，哦，他教的网络行销，不是正宗的网络行销了。好家在我教网络行销，网络行销没有什么正宗不正宗的差别，网络行销只有有效没有效的差别而已。好，来，那甲就会不高兴，从此师徒决裂，甚至互相攻击。这是在很多教育训练界当中，我们常常会看到的事情啊。但对这个圈子熟悉的就知道，有哪些案例啦。不熟悉的就无所谓，反正这是一个常态。哦，我举个例子啊，假设今天一个老师教成功学，他的学生很容易就出来教成功学，然后师徒就杠上了，或者这个老师教公众演说，学生就出来教公众演说，那就变竞争对手了。我这边有看过几个不错的案例，我看到有个老师，他拜成功学的老师为师，但他学成有成之后，他把成功学的东西呢内化之后，出来讲两性关系，讲两性幸福学，其实也是成功学的一个再应用。那这样就等于说没有跟老师直接打对台，那老师也会支持他嘛。反正我自己不讲两性关系，但我可以把我的学生引导过去，推荐他们去上你的课。反正我推荐他们去上你的课，我也有钱赚嘛。这样师生就可以继续互相合作，我觉得这是比较好的案例。好，那我个人来说啦，我个人是特例啦。我的学生有没有出来开网络行销课程的？有。那你绝对不会看到我打压任何一个学生说批评说啊，我的学生不要去上课，他教不好，不会啊，我都大意之说，哎，他不错哦。但是有人讲我学生坏话，我还说还帮他漂白，说没有啊，不会啦哦，他有优他优点。好，那为什么呢？我鼓励大家去看一部电影，蛮好看的，叫《叶问：终极一战》。我觉得如果我没看过这部电影，我可能会跟其他老师一样，就是会不喜欢自己的学生出来开课跟自己抢饭碗。可是我觉得看到那部电影之后，我也受到一个启发。啊，叶问的学生出来教咏春拳的时候，很多他的学生就是说，哎，老师老师，哎，那个谁谁谁出来开武馆教咏春拳的，他怎么可以这样欺师灭祖？哦，那老师我们看都好生气。那叶问笑笑说，不会啊，这为什么要生气？哦，甚至他的学生出来开武馆，叶问还题字写那个类似像招牌啊，就是给他的学生就写了正宗咏春哦。就说什么，因为说我的心愿就是能够让咏春拳这个武术在全球哦开枝散叶，这件事情靠我叶问一个人是不可能做到的，所以一定要有很多人一起来推广咏春拳。所以我的学生出来教咏春拳，我应该要很开心才对，因为他们有他们帮忙教咏春拳才能够被世人看见嘛。我觉得这样的心态就很棒，我就是看到那个电影这一幕的对白，我就得到启发。我觉得大家去留意我的课程啊，虽然我课程教的是技术跟一些网络行销的观念，可是其实我有暗自把一些善的一些意念灌注到我的课程内。但是我的心愿就是说，我希望能够让我这样的一个夹带着善念的网络行销的课程，可以说是一种我个人认为的正道，能够开枝散叶啊，因为会有更多人因为要教我的网络行销课程，好，那 把这样的正念 拿出去教。